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上一回我们透过了创世纪十八、十九两章的记载，我们看见了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罪恶滔天，其中的哀声已经达到神的耳中，所以公义的神亲自下来查看，若是属实，就会刑罚索多玛、俄摩拉。这个计划被亚伯拉罕知道了，他就为这两座城里的义人，也就是无辜的人求情。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断不以无罪为有罪，更不会将义人和恶人同样的对待，所以亚伯拉罕凭着对神属性的认识，也因着他对无辜者的关爱，他大胆地向神求了六次，从城里有50个义人到10个义人为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亚伯拉罕的代求不仅使神纪念索多玛城里的罗德，更使罗德蒙恩。代求的基础是神的属性，但是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，我们又怎能够认识神的属性呢？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所以神认得他，而他也认识神，因此他能够恳切的不轻易放弃，在信心里头按着神的属性向神不断的求。要注意，亚伯拉罕不是和神讨价还价，因为他知道神顾念义人，乃是出于神的属性。他也不是要以不断的祈求来强迫神做他想要神去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的代求就像是与神之间的交通，透过他的祷告，他更加明白神的心意。他相信慈爱又公义的神必定会眷顾义人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停在10个义人，就不再继续求的缘故了。那么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吗？神听了，并且神也以实际行动来回应他的祷告，那就是救出罗德一家。就正如创世纪19章29节所记载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赴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请赴之中出来。接着创世纪19章30到36节记载了罗德和他两个女儿逃出升天之后的遭遇。罗德本来是逃往索尔这一座小城安居的，那么为何他又往山里去呢？创世纪19章30节说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。有学者就指出，可能罗德呢怕索尔的居民欺负他的两个女儿，又或者是呢索尔太靠近被灭的索多玛，罗德不想触景伤情啊。无论如何，罗德和两个女儿避居山上，住在山洞里。但是呢，在荒人无烟的山上，罗德的两个女儿他们就担心没有机会遇到婚配的对象，不能够生儿育女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那就是灌醉父亲，然后与父亲同寝，从父亲得孩子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罗德在这件事上完全是被蒙在鼓里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。但如果罗德不醉酒，这件乱伦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嘛， 所以罗德也当为这一件乱伦的事情负上一些责任。结果罗德的两个女儿都怀孕生了儿子，大女儿的儿子起名为摩押，意思呢就是从我父亲来的，他是摩押人的祖先。二女儿生的儿子取名为便雅米，意思呢是我亲属的儿子，他是亚门人的祖先。这两族人呢后来都成了以色列人的世仇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罗德本来有好的开始，他和叔叔一起离开哈兰前往应许之地，但是因为他贪恋肥沃的平原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住在罪恶之城里，所以呢到头来他失去了一切，包括了他的身家财产，他的妻子，最后还要以乱伦收场，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见解啊。罗德呢就此在创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，经文记载回到了主角，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身上。创世纪二十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另一次的失败，那就是他在南地占居之时又和撒拉以兄妹相称，结果差一点又引起了一场害人又害己的灾祸。当时亚伯拉罕从那里，也就是曼利橡树那儿迁移到南地，也就是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，这个地方呢是在非利士人境内，大约呢是在地中海岸边的加萨还有南地北部的别士巴的中间点，就是基拉尔这儿。亚伯拉罕重蹈覆辙，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妹，目的当然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啦，结果旧事重演，撒拉又被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娶去。亚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的父是王，是君王的尊称，就如法老或者是希泽一样。那么有个问题值得讨论，如今的撒拉已经是90岁了，难道他还貌美如花，足以吸引亚比米勒吗？犹太学者就认为，当时的撒拉因为快要生儿子，再加上神的帮助，虽然已经是步入老年，但是仍然呢光彩耀眼，散发了成熟的魅力。也有学者就指出，亚比米勒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想和亚伯拉罕结盟，因为当时的亚伯拉罕不论是人力或者是财力都相当有势力，而当时的人为了结盟，有的时候呢会迎娶对方的女儿，结成姻亲来稳固盟约，但亚伯拉罕没有女儿，所以亚比米勒就娶了他的妹妹撒拉。在这件事上，亚比米勒并没有任何不良动机，这是神所知道的，就如同创世纪二十章第六节所记载，耶和华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究竟神是怎么样拦阻亚比米勒呢？那就是在亚比米勒未与撒拉同房之前，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向他显现说，啊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当代圣经把你是个死人啊翻译为你大祸临头了，因为他娶了别人的妻子。听见神的责备，亚比米勒立刻向神申诉三件事情。一，就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要刑罚有义的国呢？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里，如果国王犯错，有时候全国也会因此受罚。就如同撒母耳记下24章11到16节所记载的，大卫数点百姓，但呢，却令全国受罚一样。 现在因着亚比米勒一个人犯错，神就要全国的人跟他一起受罪吗？更何况亚比米勒根本不知道撒拉真实的身份，如果要追究责任，那么亚伯拉罕和撒拉要负更大的责任吗？而亚比米勒做这件事情心正守节，完全没有任何邪恶的动机。对于亚比米勒的申诉，神完全接纳，所以呢，神才在亚比米勒未铸成大错前拦阻他。接着神就指示亚比米勒要做的事情，那就是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并且呢还要请亚伯拉罕为他祷告，因为亚伯拉罕是先知。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先知这个名词。作为神和人中间的人，先知有两方面的责任。第一，就是把神的信息告诉人；第二，就是把人的需要告诉神。而在族长时代，神通常直接向人显现启示，所以亚伯拉罕作为先知，只要执行为人祷告，把人的需要告诉神就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虽然亚伯拉罕有错，虽然亚比米勒不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但只要他们的动机纯良，又或者是愿意听神的话，神仍然向他们施恩，使用他们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的我们也要刚强壮胆，不看自己的软弱或失败，而是仰望选召我们、怜悯施恩给我们的神，因为神永远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。亚比米勒第二天清早就召集众臣仆，把这件严重的事情告诉他们，因为呢，这件事情已经牵涉了众人啊。然后亚比米勒就和亚伯拉罕对峙，这一次亚伯拉罕的回应是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，我以为这地方一定没有惧怕神。在旧约圣经里，常把惧怕神和道德是连在一块儿，也就是呢，不惧怕神的人，当然他就没有任何的道德良知。所以亚伯拉罕怕这个地方的人，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杀他。再者，亚伯拉罕强调撒拉真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所以亚伯拉罕并不算说谎陷害亚比米勒。对于亚伯拉罕的狡辩，亚比米勒没有追究，他不但呢是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，还送上了牛、羊、仆婢等大礼，最后呢还特许亚伯拉罕在基拉尔有居留权，可以随意居住。而对撒拉，亚比米勒就给亚伯拉罕1000银子，大约呢是重25磅的银子。当时巴比伦的工资一年才6银子，1000银子大概是160年的工资啦。而这么重的礼金啊，是要让撒拉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，这证明撒拉的清洁。听众朋友，亚比米勒是个外邦王，但是他不但没有报复亚伯拉罕，更恩待亚伯拉罕，他所做的超过神对他的要求。对比亚伯拉罕这位神的先知，他实在是更有见证的，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见解。最后，整件事情就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作为结束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 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
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，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。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。
你爱，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
你手，
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